它最打动我的纯粹是作为一个非传统的成长故事，把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不管是面对自由，面对发现的喜悦也好，还是面对挫败的沮丧也好，都通过这个荒诞喜剧的形式讲述得非常动人吧。
这个人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生物，他并不是一个自然人，对吧？
他是个新造的人。我觉得这个影片的主角贝拉这个角色，他身上带有一种很典型的西方故事中常见的愚者的形象。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的愚人的形象，就是《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个小孩嘛，他是唯一一个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小孩。那贝拉在这个影片里面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面镜子去观察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荒谬。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本期节目其实是我们在录制奥斯卡长节目的时候，关于《可怜的东西》这部影片讨论的时长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于是我在后期决定单独把它剪成一期节目。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同样也是 Todd 和 Y 老师。
大家好，我是 Todd。
大家好，我是 Y。
那我们就来到提名数量的第二名啊，11题4中的《可怜的东西》，哎，上来就是大的是吧，在简中互联网上引起了非常大争议的这部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可怜的东西》，咱还是先打个分吧。歪老师先来吧，你怎么看这个片子呢？
我给这个片子打9分。
哦，满分10分打9分，相当高的赞誉。
对，这是我去年看的最爽的电影之一
啊。这是你所有的最佳影片提名里面最喜欢的作品吗？
算是算是。 Poor Things 是我这些提名影片里算是比较晚看到的，我应该是12月14号的时候看的，所以这个记忆首先比较崭新，其次就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提名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其实挺多影片是可以放在一起去讨论的，他们触及的话题是有一些一致性的，但 Poor Things 我觉得还是看起来非常新鲜，非常 original 的一部电影。
嗯，有原创精神是吧？
对，我是很喜欢 Lasmos 这个导演的之前几部长片，从狗牙到龙虾到圣路之死，我非常喜欢他这一套东西。但是我觉得从宠儿到 Poor Things 是他可以说变得非常靠近主流审美吧，算是，但还是这一部给我的观感要比宠儿还要好一些，所以我是蛮喜欢这个片子的，我会给他打9分。
嗯嗯，那套子怎么看呢？
我给他打个10分，我也是觉得这是我在影院看的最爽的电影之一，我还看了2遍。
我也看了2遍，
完全天马行空，让人意想不到。记得我当时在群里说，这是今年的那个 feel good film 和 what the fuck film 合二为一的这么一个结合体。
这两个词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吧。
叫治愈电影和 what the fuck 就不用翻译了，就是 what the fuck 电影。
好的好的好的。他是你今年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里面最喜欢的吗？因为我记得你给奥本海默打的也是10分。
差不多吧，这就是按分数来讲的话应该是同样喜欢，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在他们两个之间。
天啊，你这样特别容易被打上直男的标签啊，但是你不是。
我变成那个爹味 gay 了是不是？
这什么意思？
变成艳女 gay 了。
哎呦我的天。
没有关系，我马上就变成艳女女了。
我的天，没事啊，这个性别一题咱稍微往后放一放啊。我先说一说我对这个片子的观影感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大荧幕看这个影片啊，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喜剧嘛，喜剧本身是很依赖电影院的放映环境所营造的那个氛围的，没有在大荧幕看一定会影响我的观影体验。我对这片子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好啊，我给他的评价是7分。扣分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幽默在我看来实在是有点蠢，当然这种蠢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啊，但是确实没有在大荧幕的环境里面，我很难特别沉浸的接受他的幽默体系。这个片子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他的美学风格吧。我对兰斯莫斯这个导演关注度一直不算特别高，他之前的作品我也只看了龙虾，龙虾我确实是非常喜欢的啊，但是相当于是时隔这么多年再看到他这部新作的时候，我知道在龙虾那个时期他就是一个很出格的导演，龙虾就带有非常浓烈的社会实验的性质在，但是这部影片他完完全全在我看来是往更远的方向走了非常大的一步，可能甚至都不止一步啊，也许他在这些年的创作积累里面一点一点已经迈向了这个方向，但是确实这个片子他 的美术设计也好，因为我是跟我对象一块看的，他本身就是美术设计出身的嘛。我们最新的这个产品啊，沙丘的周边是他来设计的。我是不是应该把购买链接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啊？我会放的啊，朋友们。
我看你都库存紧张了。希望大家抓紧购买。
对对对对对 ，Todd 跟 Y 老师都已经进行下单了啊，我要寄到海外去了。然后在这种前提下，他本身也是对这个片子的审美风格是特别欣赏的。实话实说，能取悦他的审美风格的影片，21世纪是相当有限的。我印象中啊，在审美风格上能让他满意的作品，近几年也就《沙丘》和《普罗米修斯》这两部作品，而这两部作品都带有浓烈的科幻特质，是创造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但。可怜的东西这部影片它并不是，它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反叛，所以它的美学风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啊。
但是 Poor Things 也是一部科幻片呀，它本质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啊，它就是一个科幻故事
啊。那倒也是，
它只是在过去的科幻。
对对对对，这倒也是啊。那可能大家能从这个体系里面看出我对象的一个审美的共性啊，因为我本身的本科专业是学电影摄影的，这个片子还有一点非常让我舒适的就是它在视听语言上非常的丰富，有大量的实验性质的摄影语言的运用，不管说是鱼眼镜头也好，还是片中非常夺目的那个螺旋式的郊外晕开的匹兹瓦镜头的运用，这些其实在主流电影里面都非常的罕见，但是它作为一种常规的摄影手段在这个片子里面被大量的运用，包括大量的变焦镜头以及极其夸张的色彩运用，还有黑白和彩色的结合。当然这两年黑白和彩色结合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滥用的手段啊。今年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作品在使用这样的风格，有用的好的，你比如说沙丘二我很喜欢，比如说可怜的东西里面的黑白和彩色的结合我也觉得用的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些片子我觉得它黑白和彩色的结合是非常附会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接下来会在最佳国际影片里面聊到的文德斯的新片完美的日子，还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啊，比如说你们都很不喜欢的音乐大师。
我没有很不喜欢的，我觉得还行。
我还以为你要说奥本海默。
对对对对对，还有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这里面都算是黑白和彩色结合的，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了。待会儿我们再去批判那些附会的作品吧。起码从可怜东西里面我看到它的色彩的运用是非常的有讲究的，非常的细腻的。对于我这种视觉动物啊，这是隔壁的什么电台的孔老师对我的新的 title 啊，视觉动物，我是很受用这一套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是很喜欢这个影片的。
我同意你说的，就是他在视听层面上的这个创造力，时时刻刻都出人意料，甚至让人难以置信的拍法。但我同时也觉得，虽然它是一个如此荒诞的喜剧，但是它的内核的这个，算了，还是你先聊性别议题吧。我觉得我可以在那儿说。
救命！我再补充一点啊，我当时跟我对象一块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啊，他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片子很多的摄影的手法其实是借鉴于平面摄影，也就是时尚摄影的技巧，
嗯嗯，
尤其体现在他几次场景的转场上面，比如说里斯本啊，
标题卡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标题卡。
对，还有埃及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对象他毕竟是做平面设计出身的人啊，他自己对这东西是非常敏感的，他认为这个片子的很多的美学体系的建立都是来自于时尚摄影。这个片子的摄影指导罗比·瑞恩，他本身也是一个深耕于广告 MV 行业的创造者，他还有很多大量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你比如说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比如说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都是他摄影的作品，所以他也是一个能驾驭不同风格的创作者啊，很厉害。这个片子里面的摄影语言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现在这个时代很少有哪个片子能在摄影上配得上我说大开眼界四个字的赞誉的影片了。当然可怜东西这个影片它的视觉呈现很多依赖于它的服装设计也好，它的美术设计也好，但是摄影绝对是它的造型语言里面最重要的那部分之一，真的是怎么夸都不为过。我甚至觉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摄影应该给到它，给到奥本海默，只能说明这是学院对于诺兰大帝的又一次的谦卑的致意吧。
但你是没看过的 Favorite 吗？
我没看
哦，因为宠儿的摄影风格和这部比较像，我觉得，所以我没有从摄影的角度上觉得这个片子特别新啊。确实是意志和服装上我觉得是加成很大，对于这部影片来讲，包括色彩上的一些运用，作为 Vantmos 的片子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部，因为他之前的片子里很少有这种饱和度特别高的这种色彩运用。我觉得他，我觉得一直是一个对摄影风格要求非常特别的导演，就是包括他很早期的一些片子，他是非常典型的，在我看来用他的这种非常特别的摄影风格来 来为他塑造的这个世界来服务的导演，所以我很喜欢他，我很喜欢这种把电影整个各种技巧技术上和他的这种叙事做很好结合的创作。
莱斯莫斯他对于视觉的细节的追求啊，真的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不只是影片本身，就大家看不管说是可怜东西这部影片的海报，还是说他之前像龙虾像圣路之死的电影的海报，都非常的细致，简直海报本身都可以当做艺术品来看待，确实是一个在视觉上深耕的创作者吧，
就是艺术指导和服装设计拿的都实至名归是吧。
确实确实，我之前就是也以为他这个会至少拿一指，然后我以为另外两个奖可能 Barbie Maestro 分一分啥的。就是我又想起来豆瓣上之前有人批评 Latmos 说什么他的这个电影刨除掉视听和摄影上的这些花活技巧，故事本身叙事特别陈旧，都是拿一些以前欧洲导演什么东西拼盘在一起。 I was like 为什么看电影还要把视听上的技巧都拿掉。
是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陆观众特有的一种观影习惯啊，就是把电影当做一种讲故事的工具，但是电影它之所以不是播客，不是有声读物，不是小说，它之所以是一个视听艺术，是有它在视听层面的不可替代性的。我们节目其实反复会讲这件事情啊，就是电影应该是去看的，而不是看个剧情梗概，看个三分钟讲电影就完了的那种作品，
要去感受它。
是是是。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点危险话题了啊，结合着可怜的东西，我们来讨论讨论它在简中互联网遭遇的舆论风波啊。就是大家现在不管是在什么平台，豆瓣也好，然后你们听播客的比如说小宇宙也好，还是说哔哩哔哩也好，你去搜可怜的东西，你都能搜到大量的简中的创作者对于他的口诛笔伐，认为他违女权，或者说是对女性的剥削，或者说他有非常浓厚的男性凝视色彩。首先我想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先问一问两位啊，在北美他是否也遭遇了这样的非议，还是说这种争论本身也是一种大陆的特供？
北美可能在有一些电影评论里面会稍微涉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今年的关于女性主义电影的讨论也比较多，会被拿来和 Barbie 做比较啊什么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么激烈的讨论。
也就是说学术界还是有这样的讨论的
啊，有一点吧，不能说是关于这个片子主要的讨论。
那他们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吗？还是说只是作为一种讨论的方向？
我没有看太多的评论，就是大家确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就是你说的简中互联网这些观点也有被代表，但是总体而言对于评论家们来说 Poor Things 还是一个电影创作上的成就，它并没有掀起什么政治层面的讨论，甚至比 Barbie 掀起的政治层面的讨论还要更少。
嗯嗯，
所以哪怕是在这个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它也并没有占据关于这个电影的讨论的主体。
嗯，歪老师怎么看呢？你的观察有什么不同吗？
我在社交网络上有看到人批评这个电影厌女，因为我是在 Twitter 上看到，但那个原推主应该就是属于是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一个女性啊，但同时她的这个言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和在中文互联网一样，就是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创作者在电影中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了创作者支持这种行为，这个真的是好像全世界的都会有人会这么去解读，我觉得很荒谬啊！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还有这种看法，我有点不太懂。
嗯，就是展现一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创作者认同这种观点，对吧？
是的是的，我其实关注了一些可能像影评人的话，有一些人对这个片子的评价没有那么高，恰恰是觉得 Latmos 在这部片子里偏保守的，就是他觉得这个片子不够犀利，不够做出像他之前做出了一些社会批判。但是就又回归到我自己身边朋友的话，我身边所有看了这个片子的女性朋友，因为我不认识看这个片子的男性朋友。
好的，只有我和他的是吗？
对，对不起，我不认识男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我身边所有看了这个片子的女性朋友对这个片子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高出 Barbie， 他们很喜欢这个电影，其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带有女性主义论调的一部片子。这就是我的一点观察，当然不能代表任何人的观点啊。
嗯嗯嗯嗯嗯， 我大概说一下说我观察到的中文互联网上的这个片子批判的一些角度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女主角她作为一个在父权结构下遭受压迫的角色，她的反击手段反而是通过性交易，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曲解。这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
我只能说就是现在首先很好的一个倾向是我们的电影里面有更多的女性角色，有更多的女性主角，有更多的有意思的独特的女性主角。但是很不好的倾向是每当我们电影里面有这样的女性主角的时候，就有人一定要把这个电影以一个女性主义的标杆来衡量，来做评判。 Poor Things 它最打动我的一点并不是在任何关于女性性解放这个狭义的命题本身上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他最打动我的纯粹是作为一个成长故事，非传统的成长故事，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的门类之一。可以说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就是把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不管是面对自由，面对发现的喜悦也好，还是面对挫败的沮丧也好，都通过这个荒诞喜剧的形式讲述的非常动人吧。就是他在这个喜剧的这层皮下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厚重的情感厚度的，这是我不单把它当成一个爽片而是真的被它打动的原因。至于说是不是所有的女性主角的电影都要完美的符合某一种女性主义的模子呢，我只能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看电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思考和评判，所以感觉所有的这种讨论好像都我自己都觉得和这类讨论之间有一些脱节。包括之前的这个我们聊 Barbie 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就很难理解。当然这完全是可能我因为我对这个议题没有这么在学术层面上不够了解，二是不够热衷和关注。但起码我个人是觉得当所有电影都是女权电影或者试图成为女权电影的时候，女权这个标签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我特别同意陶老师刚才说，就是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为什么我说这个电影可能是全年看的最爽的电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一直以来让我很有爽点的就是贝拉作为主角她的主体性一直非常明确，但同时我又觉得这个电影虽然性别算是一直绕不开的一个表现方式，但我觉得贝拉这个人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生物，她并不是一个自然人，对吧？
他是个新造的人。
这故事本质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性别议题很多时候我不太清楚这个电影在宣发过程中主创有没有自我标志为一个性解放或者这一类话题的电影，所以我不知道大众很多人对他带的这种可以说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是因为有这个宣发做幌子，就是给你造成了这个先入为主的思维，还是他只是看了以后自己开始进行女性主义上的批判。宣发上我不知道，不管是从毕竟这个片子在国内没有公映，是自己的信息差导致的，还是这个片方确实在宣发过程中有做这方面的引导。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对，我印象里也没有吧。
编剧采访说这是一个关于控制的故事，
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
是是是，这个片子在女性主义的营销上绝对不会比热辣滚烫更多啊。
哎呦，你这个好危险呀。他在大陆也没有营销啊，关键是他都没有办法供应啊。而且我不知道是大众对于在电影中呈现就是大段的这种性交镜头有这种天然性的，就是大家还是生活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环境，不光是国内啊，这个全世界都是，就好像大家不太能接受在大荧幕上看这么大段的裸露镜头。但是如果是对 Dantmos 之前的电影有一些涉猎的话，不管是从狗牙还是龙虾还是圣罗之子还是宠儿，我觉得他是很不避讳这方面的表达的。而且 Dantmos 对于裸露性爱这种场面的 表现在我看来可以说很不南宁，就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是不是我不够 woke 还是什么，就是他展现这些镜头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去性化的，他可以说是带着一种有点把它当作笑话来展示了。在他之前的作品里我觉得呈现的也挺多的，但可能之前也确实没有 Poor Things 里呈现的片场上这么多啊，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很多人批评这个电影特别难宁。但是有一点我是赞同的，就是 Bella 一直没有腋毛，就是这个很多人发现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感觉，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因为确实有一个镜头是特写了他的这个腋下，然后确实没有腋毛，这个确实我觉得是挺那什么的一个问题。
对，腋毛自由本身是当代对于反父权的对于女性的规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吧？
是的是的。
嗯，我自己讲一讲我的感受吧，我确实在国内的观察可能比你们要更直接一些啊。观众对于这个影片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几点吧，一方面是片中的妓院这一段，就巴黎那一段嘛，仿佛是他在探索的路上仍然是一个被剥削者的形象，然后很多观众会觉得受不了，这仍然是一种对于父权制性剥削的美化。然后另外一点是贝拉的性意识的觉醒嘛，是靠苹果来自慰，然后很多人批判这一点，说完完全全是一种男性的意淫。我先说苹果这一点吧，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太成立的，因为首先这个片子它是带有非常浓烈的预言色彩的，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解释，大家稍微看一点这个片子片段都能意识到它本身就是一个预言故事式的影片。他的父亲名字都叫 God 了，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它的预言色彩已经不能再浓厚的情况下，苹果它当然是一种符号了，它作为圣经叙事里面的一种暗示嘛，所谓禁果嘛，在这里面被当作一种性觉醒的符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浅显的表达方式。观众在这个层面上去要求这个影片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经验，我觉得不太站得住脚啊。我甚至认为这个影片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尝试去剥离性别议题的叙事的，就在于它从来没有讲过啊，我甚至是为了确认这个点重新又拉了一遍这个片子，片中是没有提及贝拉的这个大脑，他腹中的这个孩子的大脑来自于什么性别的，也就是说他只是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但是我们把他去认为是一个女人完完全全是一种身体叙事的观点。但如果我们尝试去站在贝拉的角度来理解，他未必对自己身上的性别有任何的认知。我们片中也能看到嘛，他并不是一个顺直女，他也有自己更丰富的性取向的选择，包括他最后在那个看似伊甸园的环境里，他的伴侣是一男一女嘛，对吧？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他只是一个社会身份上的女性，他并不是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同时呢，再说到妓院的那个段落啊，我是觉得当我们去谴责在父权制下建立的性交易文化这个议题上，我们谴责的永远是制度本身，我们谴责的不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是谁？是那些被迫提供性交易使自己的身体成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的那些受害者。而在影片的这个段落里面，我觉得他也没有去美化性交易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回到这个影片的结构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影片的主角贝拉这个角色，他身上带有一种很典型的西方故事中常见的愚者的形象。我做一些附会的古典叙事的解读啊。文艺复兴时期，荷兰有一个哲学家叫伊拉斯莫，他写过一本著作叫《愚人颂》，所塑造的愚夫人的这个人物形象啊，在他的书中这个角色同样也是女性，就是一个反对既有的社会框架、社会规定，而尝试去建立自我的一套价值体系的这样一个人。这本书整体都是在批判当时社会上无论是传统的中世纪所建立的神为主体的叙事，同时也在批判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很多众说纷纭的那些人文主义的观点。《愚人颂》这本书更多时候强调的是人主观去感受生活，去为这个社会他自己的生活赋予自己的定义，去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在我看来，这个影片当中贝拉所做的很多的事儿都符合这个西方叙事里面的愚人的形象，他像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依托于任何社会关系的角色，他的所有的对事情的判定标准都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管说他对性也好，他对社会结构的认知也好，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身就应该剥离出我们既有的对于很多现实社会中一些刻板的传统的或者说已经被建立的认知去看待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这影片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观点，当他自己说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生产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很有颠覆性的。 就给我一种愚人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用我们社会已经既有的框架去批判他，我个人觉得有点牵强。不管说是愚人颂也好，还是其他的愚人这个形象在塔罗牌中还是在西方其他的叙事作品中的存在也好，它都是作为一种社会的镜像去讽刺社会中存在的荒谬本身。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的愚人的形象就是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个小孩嘛，他是唯一一个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小孩。那贝拉在这个影片里面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面镜子去观察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荒谬。那当然啊，他的个人成长也是故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表达。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观点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妓院的这一段的话，首先他描述了一个不单是对于贝拉还有这个其他这些性工作者他们的这个剥削的状态，这当然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的表现，他表现了一个吃人一个吃女人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大多数人的不满在于就是说他的自我觉醒的旅途上经历了这么一段允许自己的身体被剥削的过程，觉得这是男性创作者的幻想。但是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你把这么一张白纸的角色丢到这么一个既有的社会制度框架里面，他选择利用自己的身体实现一些经济上的目的，这个角色本身是完全没有，就像你说的，他作为一个愚人的形象，他是完全不体会到我们作为观众给这种工作本身附加上的这个屈辱。我认为在 Bella 的心目当中，他是不存在这种等级不平等的观念的。我们看到这些丑陋的男人来作为顾客来使用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心目中会给这个行为定一个性，我们觉得 Bella 是被剥削了。但是对于他而言，就你知道当他第一次在妓院发生性行为，然后发现他的顾客是多么的
无能，
对，在性方面多么无能的时候，他这个笑就是忍俊不禁的这个反应，我觉得在他心目中他可能是在剥削这些男人，我觉得是完全是对这个父权社会的本身的一种讽刺吧。在我看来，就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性别议题的滤镜来讨论这个话题的话，而且如果要否定一个享受性的女性角色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是和所谓女性主义的这个信条是背道而驰的呀？就是为什么一个女性角色不可以享受性呢？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在这一点上国内对她也有两点批判啊。其中一点我觉得比较扯的，就是说在片中看到艾玛斯通所饰演的贝拉这样一个年轻且漂亮的女性跟大量的年老色衰的让大家提不起兴趣的男性发生关系的时候，观众会有不适感。当然这点我是不太认可的，因为本身如果我们去美化那些男性的话，如果那些男性都是一些更好的形象的话，那我觉得这反而是对这种行为本身的一种美化啊。另外一点我觉得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是说本片中 Bella 还是大量的依赖于纳入式性行为来获得快感，这一点确实是在很多的当代的女性主义批判里面被认为是一种父权制的规训。因为在当代的很多女性主义批判的视角上来看，纳入式性行为并不是女性获得性快感的必要因素。影片当中当然也展现了他和自己的同性爱人的亲密的关系，但是确实是作为一个小的片段被展现的，并不是影片展现的主体。这一点的批判我尚且可以接受吧，但是其他的我确实觉得上纲上线的成分比较多。
我接着你这个说吧，就是这个片子里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 Bella， 但是这片子里其他角色尤其是 Mark Ruffalo 扮演的这个 Duncan， 我觉得导演已经非常鲜明的拿出了一个在传统男权社会里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形象，把他和 Bella 放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包括刚才说在妓院里面他和其他这些非常丑陋的顾客，就尤其第一次发生这个性交易的时候， Bella 想的是就是因为他和Duncan 这个性经历可以说对于他来说非常的令人满足，所以他觉得哦，性交是一件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去妓院，因为他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对于他来说双赢的局面。就是他首先不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剥削，因为他在他看来 他在这过程中既获得了快感，又获得了金钱，可以让他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但是当他第一次结束这个交易，拿着他那个买的 Churros 回到 Mark Ruffalo 身边的时候， Mark Ruffalo 的那个表演简直太精彩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他做出的讽刺就像他扇 Mark Ruffalo 那一巴掌一样，我觉得其实已经挺直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带入到现实生活里，因为它首先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故事。
对啊，他都弗兰肯斯坦了。
对啊，就是他已经在视觉层面都已经做得如此不真实了。之前也有人评价 Lanthimos 的这些电影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精准，说他的电影风格非常的 synthetic， 就是非常的人工合成，就是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虚假感，他的这种虚假感是为了放大这个故事本身的荒诞之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他的电影比较多，我非常熟悉他的这个创作思路还是怎样，我是真的没有觉得这个电影对于我来说有任何不适的部分。然后包括刚才可能提到说女性主义批判，有另一点我看到的讨论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个妓院如此的安全，就是体现在没有人得性病。
对，这点我在看的时候也有想到这个事情，不仅没有人得性病，也没有人怀孕。
对的，这个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确实产生的一个困惑。这个电影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嘛，小说里是有提到这个片段的，包括电影其实也拍了，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那个片段，就是有一段是在这个妓院这一场戏，其实按拍的过程中是做结尾的这一场，就是有一个男的妇科医生来到他们这个妓院给每一个人做检查，然后他的这个手法其实非常的粗暴， Bella 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疑惑，说为什么要让一个男人来给我们做检查。然后这个老鸨就说，哦，这个是规定，就是每一个妓院都是好像是每个月要有一个医师来做检查，来确保大家是健康的。然后 Bella 也有反驳说，可是是男人，是那些男人把这些病带来的，为什么不去检查他们而是要检查我们，这个检查的过程也非常的痛苦。就这其实算是一个转折点，是他从这一刻觉得应该有女性的医生，就是有一点为他之后自己成为一个医生铺路了。但是这一段给删掉了，在这个电影里最后呈现是高文生病，然后让他回到伦敦去。
提到这点，我也可以讲一下我对这影片最大的一个不满啊，是在于这个饰演父亲的角色 Godwin 这个角色啊，这个威廉达福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他所扮演的这个看起来就跟弗兰肯斯坦一模一样的角色，他本身我觉得有点太好了，尽管他长得很可怕啊，但是他作为一个被他的父亲像弗兰肯斯坦对待自己的怪物一样所培育出来的这个儿子，长大又变成了弗兰肯斯坦博士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本身对于贝拉除了把他的脑子换了之外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的在身体上的利用与剥削，在我看来即使是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这个角色有点太好了。
就像你说的，他其实是类神的一个角色嘛，有一种神爱自己造物的这种感觉。但我为什么说这个片子，我觉得在 Lanthimos 的片子里也有很多人觉得偏保守，我自己也觉得属于偏主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片子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的可爱，这在他以前的片子里不太常见。
最让人讨厌的两个角色就是两个想要占有贝拉的男性嘛，其他的角色都特别可爱，
就包括 Duncan 也是，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好笑，就你也不会真正讨厌他，因为演得很好笑，
他就是个 loser，
对，他就是一个这种丑角就演得也很成功。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电影可怜的东西的讨论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因为是我从我们关于奥斯卡的长节目里面单独剪辑出来的片段，所以时长会比我们通常的节目要短一些。那我们接下来关于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其他作品的讨论呢，也会在本周上线，敬请期待。如果大家有后续想跟我们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通道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下单我们的沙丘主题周边产品，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Infiltra-se tal veneno que é solidão e eu. filtra-se tal veneno que é solidão e eu. Juntos não somos todo. É sufocante o vazio e eu já nem sei de que modo fui invadido pelo frio. Agora já somos três, mas esses não fazem o nem ao entrar.